信实真的是极其的广大，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呼召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知道他的爱没有改变，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没有一点的改变。弟兄姊妹，早间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交通信心的道路。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一个信心的行列，有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他们走在这条路上。在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么多神所得夺的器皿，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来读第六节，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再来读一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我们在读的话里面读得非常的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站在一个信心的根基，在一个信心的地位上。主呼召我们要走信心的道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伟大信心的人，他们走在这个行列当中。那这一段特别讲到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被神接去，他没有见死。那以诺在这边，他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因着信与神同行了300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盼望早间我们一起交通到底什么是信心的道路，那我们如何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想信心的道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不是我们，乃是神。因为只有神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信心道路的根基在于神的信实。他的信实何等的广大，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主让我们看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是，不是我们，那是因为他是那位信实的神，所以他能够让我们凭着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蒙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纵然我们眼泪能够长久的流，纵然我们的双手可以永远的殷勤来做工，但是呢，我们要蒙恩得救，必须是从信而入门。因为所有的工作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只有借着信，我们来接受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神还要我们站在信心的根基上，也就是说我们一生的道路必须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从信入门，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因着信我们得着的。但是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容易落到一个光景，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来努力，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来得着。但是主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神是，必须信神在。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这有一条道路，他呼召神的儿女，叫我们一同来跟随，一同来行走。我们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那位信实的，他的信实极其的广大。在诗篇36篇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耶利米哀歌3章23节说，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想第一点，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他的儿子为我们留了保险，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弟兄姊妹，他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在神的信实的里面，他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凭着信，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有任何一点的怀疑，到底今天我这样的一个光景，我是不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的宝血今天是不是能够足够来赦免我所有的罪？我们不用有任何一点的怀疑，不论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的信实广大无边，是极其广大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因着信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他的喜悦，他叫我们走在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我想我们下面一起来有一点的交通，有一点的分享，就关于信心道路有一些的原则，我想绝对不止这几点。那我想早间就在这几点上，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请我们一起来读林后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边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想就人来讲，我们都说眼见为凭，好像我们眼睛没有看见到的，好像就是不实在的。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眼睛所看见的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必朽坏的，都要过去的。但是呢，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才是不朽坏的，才是荣耀的。好像圣经里面一直让我们看见说，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天然的生命它就是好像眼睛所看见的才是实在的。但是神一直在这里改变我们，要从眼睛看见的转向那个看不见的。像这次特会的里面使徒所交通的那40天的日子，主叫我们从外面的转向里面的，叫我们从字句的转向圣灵的，从律法的转向生命的，从每一件事上，弟兄姊妹，叫我们从能看见的转向那不能看见的。当我们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耀，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完全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主耶稣曾经告诉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怎么样，有福了。很多的时候看见了才信，但是主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说，好像有两个看见，一个是我们肉身的看见，也许是我们生下来当我们张开眼睛以后，我们最熟悉的是我们肉身的眼睛。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了，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幕幔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得我到我女儿的学校看他们有一个表演，当幕幔还拉起来的时候，你就听见里面有一些乒哐啷的声音，你不晓得他里面在做什么，到一下子整个幕幔打开了，原来他在这边要表演的是什么，我们一下子看见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幔内的事，叫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外面的肉眼所看见的，因着信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看见了那永远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交通信心的道路，其实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来讲真的是太实在的一个道路。那穆勒弟兄他是一位信心的伟人，我们听见过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祷告得答应5万次。我不晓得你有多少的经历， 你可以写下来说祷告得答应有几次。他说穆勒弟兄他写祷告得答应有50000次，让我们觉得实在是非常受激励。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怎么样能够听穆勒弟兄的祷告？他一样能够听我们的祷告。他怎么样让穆勒弟兄一生走信心的道路？他也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穆勒弟兄他因为主给他的呼召，他开了一个孤儿院，好几千的孤儿，为着这些孤儿需要是这么的大，他必须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他不是用募款的方式来筹这些资金，他在主面前祷告。到有一天预备饭食的姊妹来告诉穆勒弟兄，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所以中餐要给这些小孩子们预备的食物，我不晓得在哪里来预备，我们没有东西了。穆勒弟兄他听见了，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去祷告，让他告诉这些服侍的姊妹们，叫孩子们来，我们把所有的盘子叉子我们都放在桌子上。这些小孩子都来了，好几千的孤儿，他们坐下来看见前面的盘子是空的，桌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当他们坐齐了以后，穆勒弟兄带着大家一同谢饭祷告。当他在那里感谢的时候，就好像这些孩子们前面的桌上是摆满了佳肴，他在那里向神感谢神所有丰富的预备。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伟人，他里面有一个看见，是所有这些孩子们这些老师们所没有看见的。他认识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会预备，他知道神是听他祷告的神。当他们祝谢完了以后，就听见门响了，有一个面包店，他们接错了 order， 做了一车的面包。他们说问问看你们有没有需要，结果呢门打开以后，把所有的面包拿来供应了所有这些孤儿们的需要。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叫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就是眼见来讲，桌上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但是凭着信心来讲，神他是没有改变的，当神应许他必定会做成。我想今天无论你所遭遇的环境是怎么样，主叫你今天开始，叫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见的不过是暂时的，那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主叫我们在一生的路上，他转我们从所看见，从所有短暂的里面，他要带我们进到那永远的，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所有我们人生的价值。弟兄姊妹，在信心的道路上都必须要有改变。我们所注重的过去可能是属地的这一些所能够看见摸得着的，地上的人所羡慕的，你有好的房子，好的工作，你有好的，这都是外面的。但是主叫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第一点叫我们来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但是却是永远的，却是荣耀的，却是不能被毁坏的。主要一直呼召我们来看见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他叫我们看见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读诗篇146篇第五节，信心的道路我们必须是单单的倚靠神，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万军之耶和华，诗篇84篇12节，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倚靠耶和华的人，神喜欢我们来倚靠他，他是可以倚靠的，他也喜欢我们来倚靠他。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倚靠你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今天世界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我们单单倚靠我们的神。神喜欢我们来倚靠他，神喜欢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交托在他的手中，他要我们来倚靠他。信心的道路必须是一个倚靠神的道路。我们靠自己靠习惯了，什么事情我们想想办法能不能够解决。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事情太小了不好意思去麻烦神，好像说神他只管大事，太小的事情哎呀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但是等到真的遇到很大事情的时候，又没有信心说这么大的事情我就交托给神吗？能信吗？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神叫我们依靠他，在大事上要依靠他，在小事上我们也要依靠他。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在小事上来依靠神，我们在大事上我们没有办法来依靠神。他叫我们把每一件事情交托在他的手中。信心的道路第一个要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不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倚靠神，乃是交托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我们靠着自己，你会发现说这条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信心的道路和天然生命完全是相反的。当我们要靠着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只能靠着自己，我们来盘算，我们靠着自己来计划，我们靠着自己来安排，但是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这是在我们人的里面所有的筹算。神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必须凭着信不凭着眼见，我们必须是怎么样呢？完完全全的来倚靠神。有时候我们讲倚靠神好像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发现每一个属灵的事情真正要踏上去都必须经过十架的工作。你说要倚靠神，把你的重担交托在神的手中，如果没有十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不容易的。我们太习惯我们倚靠自己，太习惯我们的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要依靠神，这是蒙福的。要依靠神，这是信心道路所必须要有的。我们要学习，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喜欢我们依靠他，他喜欢我们把我们重担放下来 ，Let go and let God。如果我们不能放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托在我们神的手中。依靠神，这是蒙福的。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两位弟兄，我们一起骑车骑到台东那个地方。那台东呢，它有很多的小桥在那个路上，那每一个桥下面其实是一个溪流，要流到海里面去。我记得那一天我们骑的是非常的干渴又非常的炎热，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说，嗨，我们停一下，我们从那个桥，然后呢从旁边的小路爬下去，我们下去游泳。那我们两个同伴，一个是不会游泳的，一个呢是会一点点。所以那天我们都下去了，我找了一块木头给那位不会游泳的弟兄，我说你就紧紧的抱着这个木头就不会有事情的。啊，结果呢他开始的时候就抱着抱着就在那里，在我们在水里面这个玩，一不小心这个木头就越抛越远，就眼看着呢他慢慢就飘到海里面去了。那一看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有点紧张了，那个河是一直往外流的，那我就游过去要把他这个拉回来。当我一靠近他的时候，他一把就把我手抓住了。哦，我看他非常的紧张，我说放松放松，不要害怕，放松放松。我生怕他不但抓了我的手，他一把把我抱起来，把我当成他的倚靠，我想那就完蛋了。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 然后呢，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他就紧紧的抱着木头，然后呢，我就慢慢把他拖回到岸上来。后来我常常发现说，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难处，遇到了很多的危险，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叫我们来依靠他，他叫我们不要紧张，用我们的力量在那里挣扎。我们越挣扎，你发现说这条道路好像越难走，但是依靠神就是完全的交托给他，不在于我们的挣扎，不在于我们的努力。我们说，主，你负我完全的责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真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他救了我们，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这样的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真的是领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一生在这里要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越早把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放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越能够从环境中我们得着好处，我们越能够看见说，今天为什么神把这个环境量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把这个难处量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他有美好的旨意。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让主耶稣基督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充满了喜乐。我们知道说他是信实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永远爱你，他永远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来跟随，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凭着信，不凭着眼见。我们是一路眼睛注视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单单的依靠他。我们来读一段圣经，马太福音14:29-31，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在前面讲到主耶稣他看见门徒们在海上遇见了风浪，主就行走在海面找到门徒他们的那里去。当门徒们看见，他们认不出来，他们说是鬼，怎么有可能有一个什么在水面上，他们极其的害怕。主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是我。彼得在那里说，主啊，若是你真的是你的话，你让我从水面上能够走到你那里去。我们一起来读29，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彼得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想今天我们还没真的没这个胆子，我们常常只读到说彼得啊，他是小信的人，他结果后来沉下去了。但是彼得第一步他是非常勇敢的，他跟主有一个要求，主也告诉他说，你来吧，你就来吧。主告诉他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那里去。我想彼得开始的时候让其他的他的兄弟们，这些其他的门徒们一定觉得非常的讶异，这个彼得他真的好胆子好大，他就下去了，而且呢他也真正的在水面上走嘞。但是呢到了30，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我相信他一开始的时候听见了主的声音，你来吧，他就下去，他也就在水面上走。但是呢他还在一个天然人的里面，他看见了这个风甚大，他里面就怎么样，害怕，他一害怕他要沉下去。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在这里让我们认识， 当我们一看四围的环境，我们看这些风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沉下去。但是只有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主的呼召，我们眼睛单单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就能够一直往主那里走过去。常常我觉得说，信心的道路真的就很像是在水面上行走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和我们天然生命的律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地让我们能够踏着，我们就觉得很踏实，这叫做脚踏实地。但是今天要在水面上走，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想也没有人有这个经历，因为这个和天然的律是相反的。同样的，我们过在天然自然，过在我们自己里面所有习惯的这个律里面太久了，但是神要我们走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那这个信心的道路好像在水面上走一样，就说跟我们所有天然生命反应是相反的。我记得倪弟兄他讲过一些属灵的原则，我记得当时读的时候我觉得好稀奇哦。他说天然一般来讲，人说我们是量入为出，你有多少的收入，你怎么样去开支，量入为出，这是绝对是合理的。但他说在属灵的律上是量出为入，在属灵的事情上是量出为入。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工作上有多少的需要，我们为这个来祷告，那这个出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呢，这个来源呢是怎么来呢？不是我现在有这些来源我们才踏出去，乃是说我们要量出为入，我们有更大的需要，我们跟主祷告，相信主会供应。很多属灵的原则，我记得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条路怎么走呢？我们明明应该是量入为出，我没有就是没有啊。但是他却讲说叫量出为入，好像是一个相反的。慢慢发现说，的确信心的道路就是和天然人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信心的道路也真的就好像在水面上行走一样，好像你没有办法有一点点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做的。我想不论是一个多大力气的人，你叫他站在水面上走，他用尽了他全身的蛮力，他只会沉，一直往下沉下去。所有天然生命的力量，你发现说在信心的路上用不上，用不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想说，哎呀，怎么样来用点力？可是信心的道路是凭信不凭的眼见，信心的道路就是不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必须是完全的倚靠神，必须是眼目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彼得他一看见四围的风浪，他就往下沉。但是感谢主，彼得知道说他要求主救他。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这么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我们今天讲说信心的道路，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就能够走信心的道路。彼得开始他踏下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也蛮有信心的，但是呢一看见四围的风浪我们就沉下去。信心的道路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过程，不是对于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一生中来倚靠神，是我们在一生中让神来制作，把我们所有属于天然的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总有在一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天然人的里面，我们都承认我们里面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烦恼，多少的事情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好像我们眼睛所看的没有办法看见主，我们只能看见四围的风浪。为什么环境是这样？为什么主叫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的痛苦？好像我们一直往下沉。但是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最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主有没有救他？ 主救了彼得。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主没有一点的迟延，赶紧伸手拉住他。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主把他带到船上，整个风浪就平息了。我们一生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的价值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是他的杰作，一生主在制作我们，在改变我们。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信心的道路，弟兄姊妹，它不是只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一个什么很特别的路，这是我们一生必须走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这一生中，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一生必须在信心的里面完全倚靠神，完全仰望神，完全不靠着我们自己，这是神所要得着的，叫我们天然生命被炼净，被他改变，让我们发现说，你要不要跟随主？你如果要跟随主，天然生命是没有用的，天然生命是摆不进去的，你要服侍神更是如此，没有一点天然的生命能够算得上数的，是有价值的。主在这里，他呼召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好像在水面上行走一样。也许我们开始的确是很不习惯的。我记得这一次，东区在买会所，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进食祷告，的确我们也得着了主的话，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记得在1995年弟兄姊妹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们买会所也是一样，有得着主的话，你们在祈求以先，你们的父神他早已经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想得着主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主，叫我们你知道说今天是主他在这里负责任。彼得他一看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他想要认识说这件事是不是出于主的，是不是主的自己在这里。哎呀，这个非常的关键，我们在一生中我们要得着主的话，我们要清楚圣灵的引导，当我们认识说是主，主已经说话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他已经说了话，他必定会成就。所以下面一段路程我们必须是在信心中来跟随。所以彼得听见主的话说你来吧，他敢踏出第一步，但是呢，这个过程是需要每一个步都在信心的里面，每一个步都不能靠自己，每一步都必须是单单的仰望神。我记得当我们也得着的话，可是呢，有人也许会以为说，当你有了话以后，你是不是信心的路就是非常的轻松，你已经完全交托了，你应该就是一无惧怕，里面毫无重担。当我们真正在这条路上跟随主的时候，我自己体会到所谓的重担有两种。一种重担呢，就是说这个环境的艰难，里面的需要本身它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担子，但我们常常觉得说力不能胜，常常觉得说非常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得着了主的话，得着了主的呼召，好像我们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一面来讲我们把所有属地的担子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这在你的那里，我们相信你有话你必定负责，我们完全交托给你，好像属地的担子我们能够交托。但是另外一点来讲，很稀奇的信心的道路，当我们走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却不是说好像那么的轻松，好像无所谓的一样。因为信心的道路是走在水面上的，是跟天然生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进食祷告？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说你很大的重担，你吃不下饭，所以你祷告，不但祷告，你要进食祷告。那你说你不是有信心，不是有主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有这么重的担子？重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说我吃不下饭了，好像这整个胃都是揪在一起的。慢慢我发现这两个有不同的，为着神的旨意， 我们一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确，那个担子是在哪里呢？不是我们对神没有相信，不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怀疑，那是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好像在水上行走。我们生怕今天我又用了我自己的力量，我又靠着我天然的生命，我好像还要再参进来，要再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生的过程。信心的道路是神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天然生命就是不习惯。所以当在信心的路上，你是不晓得下一步是怎么样的，你不晓得说在下面主会怎么来供应的。就我记得在我们 open house 的时候，我跟大家交通过，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9000块钱可以用，但是要买90几万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主的话，我们有的是祷告圣灵的感动。但是你真正要踏上去的时候，你真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不骗你，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生怕天然的生命，生怕我们的自己拦阻了神的旨意啊！我们必须伏伏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求主来掌权，求主来制作我们，来对付我们。哦，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说，主要供应一个外面的会所，要给一个外面你的需要，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是非常容易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若想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他创造的，在他有什么难成的事呢？你的身体是他给的，他要医治你，有什么难成的事呢？但是今天很多时候，主能够把外面的给我们，但是他常常给我们一个过程，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比你所得着的那个还更要宝贵。很多人来到美国为了一个学位，我们在那里努力，经过好几年的时间在那里拼命的努力，到最后你得着了一个学位，也感谢主。但是实在来讲，你回头一看，那个学位价值有多少呢？可能你今天在看说它实在价值并不是很大，但是那几年熬炼的日子是主做工的日子，是主得着我们的日子，你会感谢主，永远感谢主。主所做的工作是到永远要被纪念的。今天你在一个环境中很艰难，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急着只是祷告说主把这个难处拿走，把我的需要供给我，我们要宝贵，主要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这条信心的道路，它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单单的依靠它，叫我们生命被它改变。我们习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习惯活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它是主要一直改变我们，制作我们，它呼召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当我在过去这几个月实在是有一点经历到说，那个压力的确是很大，因为和天然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属地的压力，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地上的需要成为我们的压力，这个压力会把你压垮的，会叫你没有力量来到神面前，会叫你没有力量来跟随主。这个重担是属地的重担。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走信心的道路，也就是说不顾我们眼见的，我们只是看着主，我们只是仰望主的话，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我们说主我完全依靠你，我们来跟随。有没有压力？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不一样，它把我们压到主的面前，它把我们压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宽广，压到一个地步我们伏倒下来，主你赦免我，我们不配，主你赦免我，我们怎么能来跟随这样的道路呢？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怜悯，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这样的呼召我们，叫我们走这条道路。弟兄姊妹，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没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自夸的，没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好像还有功劳的，我还能够摆上去的，没有， 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信实，是神的工作。这叫做信心的道路。我想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一同来走这条道路。我们永远要承认说，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永远承认说，我们还有太多天然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不完全。但是主呼召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成为走这条道路的同伴，叫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是必须的。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信神是，必须信神在。神看重的就是这条信心的道路。那我们走过了这一条路以后，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对他自己，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不只是救赎我们，他乃是要我们与他信心有份，要他自己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吧，我们最后读两处的圣经，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这个时候已经九十九岁了，我想照人看是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但是神告诉他说，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神先宣告他的名字，那这位全能的神就是以利沙代的神，也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神在下面要应许亚伯拉罕一件事，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是你自己所生的，是所应许的儿子。神先启示他的名字叫做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要叫亚伯兰改名成为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当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给他的应许，一面圣经说亚伯拉罕呢，他怎么想呢？他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他的妻子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好像我们一面看见在创世纪看见亚伯拉罕里面，他好像是有怀疑的。他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够得孩子吗？我的妻子萨拉他都九十岁了，他生育的时候都过了，还能够生养孩子吗？但是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讲到同样一件事情，说到亚伯拉罕，说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得坚固。有时候我们读好像是不是记载有点错误呢？明明亚伯拉罕他好像很多怀疑，但是另外一面圣经又记他说他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他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人在神的旨意的面前，是的，我们是有软弱的，但是神他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不停止的，他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直到亚伯拉罕被神得着。他相信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么的伟大，但是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在他身上的改变。亚伯拉罕他不是一生下来他就是这样的伟大的信心的伟人，他是在神在他身上一直的改变他。神宣告他的名字叫做以利沙代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可以来相信他，可以来依靠他。到了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都很熟悉，当亚伯拉罕后来真的得着了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是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 神却呼召他说，你要把你所爱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好像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残忍，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到了这么老的时候，人家说老来得子特别的宝贵，是他所爱的，而且是神所应许给他的，他真正得着的儿子，神叫他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他们往摩利亚山去，要在山上把他的儿子献上。儿子在那里说，柴与火都有了，父亲啊，那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对他儿子说，神他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了摩利亚山上，在那里筑了坛，把他捆绑起来放在这个坛上，他拿起刀来，他就要把他的儿子杀掉献为燔祭。死者在哪里阻挡你不可伸手害这个童子，神亲自预备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的里面。亚伯拉罕那天看见，他说不料他看见了神的预备。哦，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当神好像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实在是神正在那里要赐福的时候，神他要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先在地上得着一个人，摸着了父神的心意，他也愿意把他儿子来献上。那天父神实在太受感动了。亚伯拉罕认识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感谢主，在信心的路上一点一点，神叫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认识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他叫我们得着是那上好的福分，他叫我们的眼睛不再看今天肉眼所能够看见的，他叫我们看见那永远的，叫我们看见那荣耀的。弟兄姊妹，信心的道路是神一生需要制作在我们里面的，信心的道路是充满了试炼的道路，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炼，好像就不是信心，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好像叫整个来讲我们所得着的生命被显出来，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不要怕在信心的路上我们所遭遇的试炼，神让我们遇见这些试炼，不是把我们毁坏了，乃是因为神知道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只有让我们经过像火一般的试炼，好叫所有的渣滓都能够被去掉，他许可我们经过许多的征战，我们要看见神的祝福就必须经过属灵的征战，这些征战是叫我们天然生命被改变，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你发现说在属灵的征战上没有一点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天然的力量，我们必须在信心的里面跟随主往前。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那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分享这些日子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因为那个家庭聚会要在他们家和另外一位姊妹家，等于说要把他们的家打开，让弟兄姊妹来在他们家中聚会。那这段日子他们受到了很多的攻击，那弟兄的身体出了问题，所以本来礼拜五晚上他就应该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必须赶快进来，我们安排好床位，你要来洗肾，你的已经不行了。但是昨天晚上他坐在我们的当中，他在那里交通流泪，他的姊妹也在那里流泪，他们讲到说这段日子主怎么做工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彼此认罪。我想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们夫妻之间也曾经有许多的难处，那他们对于这个家要打开，原本弟兄是很愿意的，但是他的姊妹呢，他有很多的埋怨，就是说他们够不上。 但是当日子一天天接近的时候，就在这一两个月，突然之间他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那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有一天主让他们看见所有的问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必须回到主的面前，彼此认罪，两个人流泪在主面前祷告。哇，姊妹讲到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受感动。她说不管她的弟兄以后是要胜或者是主要医治他，但他现在非常的清楚认识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神的祝福不能临到，因为他这个人需要先被主来得着，先被主来治着。他们愿意把家打开，但是的确想到说有这么多的麻烦，弟兄的身体这样子的确是一个很为难的。哦，感谢主，当圣灵摸着了他们，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大的喜乐，这么坚定的心说认识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说无论如何我们的家是必须要打开的，无论仇敌怎么凶猛，我们的家是为主要打开的，我们的家必须是为主来活着的。他说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抬头看见那块牌子挂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面，基督是我家之主。他说过去多少的日子，有什么时候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他说没有。但是当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医生叫他的弟兄说你赶快去洗肾啊，好像一下子他看见了基督还没有成为我们家的主。我感谢主，昨天我觉得聚会中听他们的见证让我觉得非常受到激励。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走这条道路会有许多的征战，当我们愿意为主来活着的时候会有许多的艰难，因为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那一位，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我们知道他向着我们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向着我们只有施恩的意念，他必须要做工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他才有路从我们里面能够出去。我听见弟兄姊妹他们的交通，他们也真的认识到今天不是我们家打开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像我有什么功劳的，来说这是我蒙恩的机会。为什么好像有这么多的征战，有这么多的攻击？这是一个蒙恩的机会。仇敌是不甘心，但是神他是掌权的，他是得胜的，他必须先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被他得着了以后。弟兄姊妹，不在于我们所做的，乃在于我们所施的，不是我们 what we do not what we are， 这是神所要得着我们，是他的珍宝。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盼望早上的一点交通我们在主面前彼此勉励，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信神施，必须信神在。他给我们一条蒙福的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好吧，我们把你所有的重担交托在主的面前，所有你的难处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你都交托在主的面前，单单的依靠他。求主转我们的眼目，从所有属地的所有的风浪，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求主吸引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完全不在于我们天然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位神创造万有的主宰，今天所有他的权柄其实他要我们来执掌，但是必须在一个属灵的里面，必须从他的生命出来。你会发现说这带着一个极大的力量。你要改变你的家庭吗？你必须完全伏在主的脚前，放下你自己所有的努力和挣扎。你会发现说今天神有一条路能够借着你能够改变你的家庭。你要改变你的环境吗？弟兄姊妹，你要伏在主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挣扎，圣灵可以从里面出来，带着极大的能力 改变我们所有的服事，改变我们整个的情况，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唱452首，你信实何广大。